李柏要等，李柏要等。李志莲是赵郡高邑县人，他是齐州刺史李义深的弟弟。志莲年少时就没有太多欲望，还是儿童的时候，起初从来不向家人索求东西。家人曾经故意拿金银财宝给他，他始终不拿，硬塞给他，他就扔到地上。周穆因为他年幼却廉洁，所以给他取名为志莲。他聪慧敏捷，爱好学习，15岁时已经阅读探究了不少五经的章节句斗。当时正赶上葛荣作乱，他的本郡局势纷扰混乱，他就逃难前往京城。永安年间，他初次做官，担任奉朝请。普泰初年被任命为开府记事、龙骧将军、广州征南府录事参军，他没有去上任。不久转任开府咨议参军事、前将军。天平年间，高祖提拔他担任泰州开府长史、平北将军。智联安抚协调将士，军民都很高兴愉悦。高祖多次驾临河东，对他大为赞叹赏识。他转任世宗骠骑府长史。皇帝下诏认为济州处于水陆要冲，负责接待梁朝使者，特别需要合适的人选，世宗就推荐了他，他被任命为济州仪同长史，又升任瀛州长史。高祖行军经过济州，集中核对河北六州的文书部籍，商讨核定户口的增减情况。高祖亲自部署安排，大多时候都在马上催要文书账簿，限定日期要求备齐，事务繁杂不止一件。智联每次都能根据情况立即完成，常常在规定的期限之前就办好，没有一件事不切合高宗的深意，成为各州效法的标准。高祖回头对司马子如说，看智联处理事务真是令人满意啊。于是召集文武官员数万人，命令郎中杜弼宣读圣旨慰劳，并诘问各州的长史、郡守、县令等人，这些人都认错请罪，只有智莲独自上前拜谢恩典，旁观的人都赞叹他。当天皇帝赏赐给他牛肉和美酒。高祖回京后把这件事告诉了世宗，世宗高兴地对别人说，我算是很了解人了。世宗继承大业后召智莲到晋阳，任命他为霸府院属。世宗对杜弼说，某州是王爷的根基，需要有好的长史，你们各自举荐所知的人。当时大家互相推荐，都不合世宗心意。别人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世宗就对陈元康说，我告诉你一个适合当长史的人，李志莲就是那个人。于是任命他为某州长史。他常住在世宗的府邸内，和陇西新树等六人被称为管客，受到上宾的礼遇。天宝初年，他被任命为安南将军、太原郡守。贤祖曾召见他，询问治理的方法，谈到正式刑罚的宽严，皇帝倾向于使用严酷苛刻的法律，智莲坚持认为这样做不对，皇帝很不高兴。谈话中提到杨英，智莲误称为杨公，因为应对失当，他被任命为济阴郡守，兼任西兖州刺史。后来被征召入朝，担任太府少卿，不久转任廷尉少卿，升任太尉长史。肃宗即位后，他兼任散骑常侍、省方大使。巡视回来后，他所奏报的事情大多被采纳，被任命为河州刺史，也有政绩，任期未满又代理淮州刺史。回到朝廷后，被授予兼太仆卿，转任大司农卿、赵州大中正。天统元年，加授骠骑大将军、大理卿，当时的人称赞他公平正直。担任南青州刺史不久，被征召为某省都官尚书。武平五年三月在晋阳去世，享年67岁。追赠仪同三司、信义二州刺史、吏部尚书。封树，字君义，是渤海条县人。父亲封轨曾任廷尉卿、济州刺史。封树有才干，18岁时担任济州征东府凯曹参军。高道木任御史中尉时举荐他为御史。升任大司马清河王开府记事参军，兼任司徒主簿。太昌年间被任命为尚书三公郎中，以公平干练著称。天平年间，曾山就有法令编成领旨新格，其中的名目法规条目都是封树删定。梁朝散骑常侍陆彦子、沈景来聘问，朝廷让封树兼任通直郎出使梁朝。回来后升任世宗大将军府从事中郎，监管京畿事务。武定五年被任命为彭城太守，当郡都，两次代理东徐州刺史。 武定七年被任命为廷尉少卿。八年兼任给事黄门侍郎。北齐接受禅让后，他与李等八人充任大使，巡视各地风俗，慰问百姓疾苦。天宝三年被任命为清河太守，升任司徒左长史，代理东都事务，不久被任命为海州刺史。大宁元年被征召入朝，授予大理卿。和亲三年与陆尚书赵彦深、仆射魏收、尚书杨修之、国子祭酒马敬德等人共同商议制定法令。天统元年升任度支尚书。三年转任武兵尚书，加授仪同三司。武平元年被任命为南兖州刺史，任满还朝，被任命为左光禄大夫，又任命为殿中尚书。封树长期担任法官，明白熟悉法律条令，议论判决公平允当，深受当时人的称赞。但他大量积累财产，却一点也不馈赠别人，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和亲戚贫困生病危在旦夕，他也绝不救济。朝廷内外的舆论都非常鄙薄他。他外表方正严整，却免不了受人请托，回避竞争进取，很被人讥笑。前妻是河内司马氏，他有一个儿子，娶了陇西李世元的女儿，送了很多彩礼，等到将要成婚时还在争执不休。封树忽然拿来供奉的佛像对着李世元击打佛像发誓，李世元笑着说，封公从哪里常能得到应急的佛像，需要发誓就能用。他的一个儿子娶了范阳卢庄的女儿。封树又直接到官府控诉说，送来的马匹竟嫌他腿瘸，平定田地又说土质贫瘠，铜器又嫌是古旧废物，这些都是因为他吝啬引起的，常常导致纷争。他的儿子封元武平末年任太子舍人。封树的弟弟封寻，字景文，曾任魏元外郎，武定年间任永安公开府法曹，逐渐升迁为尚书起部郎中，转任三公郎，外放为东平原郡太守，升任定州长史，又担任河间郡守，入朝任尚书左丞，又任济南太守。隋朝开皇年间去世。封寻涉猎经史，清廉朴素，持守自身，历任官职都有才能和格局，治理郡县很有声誉政绩，百姓和官吏都敬爱他。许敦，字季良，是高阳新城人，父亲许护曾任为高阳、张武二郡太守。许敦见识清晰，反应敏捷，通达政务，担任司徒主簿时因为善于决断，被当时的人所赏识，号称入铁主簿，逐渐升任阳平太守。当时迁都邺城，阳平就是京畿的郡，军国事务需要办理，赋税征收没有标准，又有功勋权贵托付请托，从早到晚索取不停，许敦都用正确的方法应对，上下都没有怨言。他的治理被评为天下第一，特别受到嘉奖和特殊的待遇，把他的画像立在宫阙前，皇帝下诏颁布天下。升任魏颖，外放担任齐州刺史，转任凉州刺史，在任上都很有声誉。升任大司农，正赶上侯景背叛，王思政攻入占据郢城，朝廷军队出兵讨伐，许敦常常督管漕运，军队没有出现物资缺乏断绝的情况，引渭水灌城是许敦的计策。升任殿中尚书，许敦胡须很美，垂下来直到腰带，尚书省里称他为长烈公。贤祖曾在酒酣之时握着许敦的胡须称赞他的美貌，于是用刀截断了他的胡须，只留下一握。许敦很害怕，于是不敢再留长胡须，当时人又称他为齐须公。世祖即位后，他兼任御史中丞，担任胶州刺史，不久追任为司农卿，又升任大理卿，再次担任度支尚书，历任太子少保、少师、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、特进，赐爵万年县子，享用下邳郡的甘露。因年老在家中退休，三年后去世。许敦年少时淳朴正直，晚年变得浮躁。按照北齐的体制，本州的大中正由京官担任，同郡的邢少任中书监，德行声望很高，许敦与邢少竞争大中正一职，于是攀附宋清道，排挤邢少出任刺史，朝廷舆论都非常鄙薄他。他虽然长期在朝廷任职，历任清贵显要的官职，与邢少、魏收、杨修之、崔杰、徐之才这些人并肩同列，这些人有的谈论经史，有的吟咏诗赋，互相嘲讽戏谑，满堂欢笑。但许敦不善高谈阔论，又没有学问，有时整日闭口不言， 有时靠着鸡案打瞌睡，被名流雅士深深轻视。儿子许文纪，武平末年任度之郎中。文纪的弟弟文经勤于学习，方正文雅，自身没有不端的行为，口中没有戏谑的言语。武平末年任殿中侍御史，隋朝开皇初年任侍御史，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作为出使陈朝的副使，后任主爵侍郎，在相州长史任上去世。许敦的哥哥许逊，字仲让，有才干气量，干明年间任平原太守，去世后追赠信州刺史。许逊的儿子许文高任司徒院。杨烈，字信清，是泰山聚平人。他是晋朝太仆卿杨秀的八世孙，魏朝凉州刺史杨旨弟弟的儿子。父亲杨灵真是魏朝兖州别驾。杨烈年少时聪明敏捷，自我修养，有成年人的风度。喜欢读书，能谈论明理，以玄学闻名。魏孝昌年间，杨烈的堂兄杨侃任太守，占据郡城，起兵外叛。杨烈暗中知道他的阴谋，深深害怕家族遭祸，与堂兄广平太守杨敦骑马疾驰到洛阳报告危难。朝廷将要给予重赏，杨烈告诉别人说，这好比砍掉手来保全身体，所保全的是大的部分罢了，哪里会有庆幸堂兄失败来作为自己利益的事呢？最终没有接受任何赏赐。20岁左右，周礼征召他为主簿，又兼任治中从事。刺史正致力于吏治事务，杨烈因有才干而受到赏识，脱下平民衣服，初次做官任太师咸阳王行参军，升任秘书郎。咸祖起初任仪同三司、开府，杨烈任仓曹参军事。天宝初年，被授予太子步兵校尉、轻车将军，不久升任谋省比部郎中，任命为司徒署，多次担任尚书祠部郎中、左右明郎中，在任上都称职。天宝九年，被任命为阳平太守，治理有能干的声誉。当时频繁发生蝗灾，但蝗虫没有进入阳平境内，皇帝下诏书褒美他。黄建二年，升任光禄少卿，加授龙骧将军、兖州大中正，又进号为平南将军。天统年间，被任命为太中大夫，兼任光禄少卿。武平初年，被任命为骠骑将军、益州刺史，不久因年老有病返回家乡。北周大象年间去世。杨烈家世代传承清白的家业，家庭内部整饬有礼，被世人所称赞，家族中的女子不再嫁人。魏太和年间，在兖州建造了一座尼姑庵，家中寡居没有孩子的女子都出家为尼，都保持戒律操行。杨烈在天统年间与尚书毕义云争夺兖州大中正一职，毕义云大肆夸耀门第，说我历代都是本州刺史，你家世代是我家的旧例。杨烈回答说，你自从毕轨被诛杀以后，默默无闻，没有人才，进来的刺史都是在边疆战场上凭借彼此争斗获取的，有什么值得说的？怎能比得上我家的汉代河南尹、晋朝太傅，名声德行学问操行，百代传颂赞美。而且男子清正，女子贞洁，足够可以压倒别人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。这大概是讥讽毕云家内事不休。杨旨的儿子杨深是魏朝中书令，杨深的儿子杨素以学问品行闻名，任世宗大将军府东河祭酒。甘明初年，任冀州治中。赵郡王任巡省大使时，杨素因行动迟缓，不能胜任职务而被免官。朝廷议论认为杨素无罪，不久又重新任用他。天统初年，升任南兖州长史。武平年间，进入文林馆撰书，不久外放为武德郡守。杨烈的弟弟杨修有才干，大宁年间在尚书左丞任上去世。儿子杨玄正，武平末年任江作丞，隋朝开皇年间任民部侍郎，在陇西郡暂置任上去世。元彪，字文宗，是西平乐都人。父亲元子恭是魏朝中书监、司空、文献公。文宗学识广博，机敏警觉，年少时就有名声声誉。魏孝庄永安年间，因父亲的功劳赐爵灵隐县伯，被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。天平四年，任凉州大中正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武定初年，扶桑期满，吏部征召他兼任司徒记事，加授平东将军。世宗代理选官事务， 淘汰台省郎官，任命文宗为尚书祠部郎中，仍兼任记事，转任太子洗马。天宝元年被任命为太子中舍人，甘明初年外放为范阳郡守，黄建二年被任命为荆州刺史。文宗用恩德信义待人接物，很好地保持了边境的和平，被边境百姓所钦佩幸福。之前因战事被抢掠走的人很多得以放回。天统初年入朝任吏部郎中，升任御史中丞，仍像以前一样掌管选官事务。不久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仍代理吏部事务，加授骠骑大将军。正赶上秦州刺史宋松去世，朝廷因为该州处在边境，又因文宗先前治理荆州很有声誉政绩，就任命他为秦州刺史，乘坐一车前往官府，特别配给后部鼓吹乐队。文宗的治理方法和在荆州时一样。李孝贞出使陈朝，陈朝国君对李孝贞说，齐朝还派遣原荆州来刮布，真可谓和睦通好了。不久加授仪同三司。武平二年被征召入朝，兼任国子祭酒。三年升任秘书监。陈朝将领吴明彻侵犯淮南、溧阳，刮布相继失守。赵彦深在起居省秘密询问袁文宗说，吴贼嚣张，竟到了这种地步，我妨碍贤才已经很久，忧虑恐惧交加很深，现在的情势有什么计策？帝以往在荆州很熟悉江淮间的情况，现在将用什么来抵御？袁文宗回答说，我蒙受国家厚恩，无法报答，有所见闻，怎敢不全部说出？只是朝廷的精兵一定不肯多交给各位将领，几千人以下又不能与吴楚争锋，任命将领出兵反而成为他们的诱饵。玉破胡的为人是王所知道的，进既不能，退又不可，失败的事就在早晚之间。王出去能回来，朝野倾心，倘若一日有差错，后悔也来不及。以今日的计策，不可再三。国家对待淮南，失去他如同草芥。按我的计策，不过专门委任王林在淮南招募三四万人，风俗相通，能得到拼死效力，同时命令旧将在淮北掌握军队，足以能够固守。况且王林对于陈顼不肯向他北面称臣是很明显的，我私下认为这是上策。如果不对王林推心置腹，另外派遣别人掣肘，又会加速祸害，更加不可为。赵彦深叹息说，帝的这个好计策足以制胜千里，但口舌争辩了十天已经不被听从，时事到了这种地步，哪里能全部说出？于是相对流泪。武平七年，北周武帝平定北齐，与杨修之、袁玉修等十八人一同入京，被授予仪同大将军、司城下大夫。隋朝开皇初年被授予莒州刺史，到周后因病离职。开皇六年去世，终年66岁。袁文宗作为贵族子弟进入朝廷行列，才识敏捷富善，以才干气局被人所知。然而喜好拜访权贵要人之门，所以当时舆论认为他善于附会。儿子袁师年少好学，明辨有见识领悟，尤其以吏治事务之名。和亲初年任司空参军事，历任侍御史、太常丞、尚书左外兵郎中。隋朝开皇年间任尚书比部考功侍郎。大业初年在大理少卿任上去世。袁文宗的弟弟袁文举也有才干，历任尚书比部、二千担郎中、定州长史，兼任中山郡守，在太尉长史任上去世。袁文宗的堂兄袁凯，字纳言，有气量才干，擅长草书和隶书，历任尚书左明部郎中、治书侍御史、长乐郡守、中山郡守、金鸡长史、黄门郎，代理仪同三司。北齐灭亡后，朝廷显贵之名而进入北周京城的人有杜之尚书袁修伯，是北魏文成皇帝的后代，清廉朴素，欲望淡泊，明白事理。年轻时历任显要官职，尚书郎、治书侍御史、司徒左长史、数郡太守、光州刺史，所到之处都有声誉政绩。等到担任杜之尚书，正值正式荒废国家窘迫，储藏空虚竭尽，赋税徭役频繁兴起。袁修伯忧国如家，体恤百姓的劳苦，同时救济时局，与宰相商议谋划，朝夕孜孜不倦，与陆尚书唐雍换取舍，很有裨益。北周朝廷授予他仪同大将军、再师大夫。他的事迹形状史书有缺漏， 所以不列入传记。北齐末年，还有省尚书陇西兴、散骑常侍长乐潘子义都以才干知名。出仕北周、隋朝，官位吏治通显。论曰：李志廉等人凭借才能气干，所到之处都有声名。丰树聚集财物，败在笔令。李继良以学识浅薄为累，袁文宗以善于附会被人称道。然而杨、李二位贤人足以称得上完美，世人君子能不谨慎吗？再曰，这几位贤人办事坚贞牢固，生前被人议论，死后留下清白。丰树以及袁文宗、许敦最终成为自身的蛀虫，